张哥那时候来我家，然后我就硬要叫他陪我看巴勒特第一集。然后那个巴勒特跟那个制作人两个人裸体冲出去在那个餐厅打架的时候，跟我笑到肚子痛欸。然后那个张哥就跟我太太对看一眼，想说这个人。然后张哥就问他说：“欸，他平常在家也会这样子吗？”然后我太太说：“你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人。”
当然，你要住过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呢？
哦，干，真的太好笑了。对啊，总之我那天就去看万青嘛。
嗯，
我看了这个万青，我就不敢再说我要去看 SPA 了。
啊、就是 一年可能只有一个扣打而已，这样子的。
对啊，
不错啊，因为我看万青，因为我看到一些人的那个录那个影片，我觉得真的是还蛮爽。
对，但是就是台北场好像它的场地不错，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硬体有一些问题。嗯、像我朋友是看18号的。
嗯。
第一场，然后因为我们这个19号是加一场，就是后来才开，所以我才又抢到这样。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反正我朋友说第一场的时候主唱声音超小，几乎听不到。我那场是，反正有一首很代表性的歌叫《秦皇岛》。
对对 对,
对，因为万青它是一个来自河北省的乐团嘛，他们叫这个乐队。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很迷，有一阵子很迷的时候。会去看各种访谈，就跟以前在迷韩，现在在迷韩团一样，去找一些访谈，
okay.
然后找一些文章啊，或是危机这样子。
嗯嗯嗯，
对。然后我那场就是有前面都没什么问题，然后《秦皇岛》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最重点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前面会有个小号，
嗯，
叭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因为中后段的时候才开始这首，不知道那个我们小浩老师是不是有点没气，就他那个第一段叭叭叭，那个中间有断一下，
逼车的
对，
对，
有一点逼车，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
OK OK，
结果他唱到一半，居然主唱的麦克风爆音，
哦，就啪啪啪，怎么这么巧？
对，然后他自己吓到，然后他就跟贝斯手基更，因为那个主唱叫董亚谦嘛，就是然后他绰号叫二千就跟。贝斯手基更对看一眼，然后就这个时候呢，台湾的歌迷真不愧是临场反应够好，就开始帮他唱《住在我心里》，就
更感动人。
对，不是
升华这个表演。
然后后面我觉得最搞笑的是，他用麦克风说一句，就他说喂，他先说一个喂，就测试一下那个声音好了没，然后他就再说一句说。哦、我想想看从哪里进啊，然后就大家继续合唱，然后就自己刷和弦，然后说啥，然后就开始继续唱这样，
好可爱哦！他跟他那个歌迷的互动好自然。
他们，我觉得他们整团都很哀人，
嗯哼嗯哼，
就是他就是来表演的，
嗯、哼哼
然后他
很内向了。
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讲不超过五句话、
哦。
第一句就是大家晚上好，
嗯哼哼，
然后第二句是就是刚刚我讲那个，我想想看从哪里进啊，然后第三句是。谢谢大家结束的时候
那够哀了
超
哀
反正我觉得 整个现场就四个字啊我觉得瑕不掩瑜啊因为我就没有很想看嘛然后这个有一个缘由就是说我有一个国中同学他之前在北京读书然后他说他在中国有看过
嗯
然后好像前一阵子在一个音乐季也看过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专场亚洲巡演然后前面是在中国先一两站然后台湾然后之后会去亚洲其他国家，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犹豫，我就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当时有点冲动，这个票价我没有评估，我就直接抢下去了，就其实也没多少啊，就2200啦，预售票嘛，我就一直犹豫，我想说啊，敢这样子，我太太会不会觉得我太爽啊，
对
什么的，然后他就一直怂恿，他就说，干，我跟你讲啊，一定要去，一生这一次都没关系啊。
那个礼拜没有表演的人像智障，
对，他就说没有，因为我带入我另外一个朋友
哦，
然后他就说干那个小号、哦，我知道现在还记得，我那时候在5、6年前在中国听完，我那个小号那个脑海现在还记得这样，
嗯，
然后那因为那一首很代表性之外，那一首是对我跟詹哥来说是蛮有意义的一首歌啦
嗯，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拍壁纸的时候，然后因为前面都很混乱嘛，然后再加上。第一天、第二天其实都有蛮多的状况，然后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个精神压力跟那个疲倦已经是我这一生没有感受过那么沉重，虽然听起来讲起来蛮草莓的，但我觉得在那个当下真的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然后
禁不住的感觉，
对，然后有点禁不住，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跟就是我爸一个朋友借一台车，就我们两个的移动车，我跟詹哥，然后有时候会帮忙载人，可是通常收工的时候会剩我们两个，因为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嘛，他我让他住在我租屋处这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就是开始放秦皇岛，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安静的时刻，就是我们就先不要想我们前面发生过的事跟明天发生的事，我们就在这个当下，因为那首歌大概有六七分钟吧，
嗯，
对，然后就是每一天回家变成一个仪式，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个 New Zip Taipei 的现场啊，一下来之后，哇，干，那个整个回忆都，我现在讲可能有点夸张，可是我终于知道说什么叫做有一首歌开把你带进时光隧道，对，
连接了你当时的那个当下
的那个情境，哇，干，真的是有点泛泪，然后我太太就说：“你会看到哭啊？”
我觉得你太太应该懂你的那个感受啦，
啊，
所以他才会让你去看的。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一生要看一次这样，所以我就是觉得瑕不掩瑜啦，然后
我觉得，
我推荐就是，没有看到的人哦，或是你觉得你真的蛮喜欢，你应该都有看过。如果你是乐迷的话，你应该都有看过。但是如果现在你在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无聊的节目的听众朋友，我推荐你去看一个影片，叫做《造访万能青年旅店》，因为那时候2019、2020疫情嘛，就没办法。然后他们刚好2020发了第二张专辑，然后他们就办了一个类似线上的演出，这样。
嗯，
对，在他们的录音室，他们后来就是红了这么久，可是他们还是待在他们的家乡河北，所以他们就租了一个已经有点算荒废吧。就跟国家还是市政府租了一个电影的片场，然后那些就是老灯啊什么都还留着，我觉得蛮有味道的，他们就把它改造成录音室跟练团室，对，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就演，因为万青他很多他是比较偏向有点像爵士嘛，
嗯，
对，他是有小号，然后有 bass， 然后有曼陀林，然后又再加有小提琴，在台湾的现场有两个小提琴手啦，就有些 session 的乐手老师这样子，就还蛮酷的。第一次他们第一，我记得我那时候听到是2013年，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分享，开始有人分享他们 YouTube 的那个歌，就没有画面的，就是一个专辑封面这样。那个时候，他们第一张专辑是2010年，那时候听了就觉得蛮喜欢。然后后来我也忘记这件事情，就是放在那个 Spotify 的清单里面嘛。
嗯，
对。然后后来2020年发现他们要发第二张专辑。
就是哦，第二张专辑隔了七八年那么久了。
就第一张叫《万能青年旅店》嘛，第二张专辑叫《暨西南路行》
嗯。OK，
对，反正他的那个歌名跟歌词啊，就是几乎都是那个贝斯手写的，基根老师。
嗯、
然后他好像是读外文的吧？
哦，
对，但是他我觉得他的中文造诣非常好，就他很那个歌词的工整性，还有那个里面的韵啊。跟一些讲一些故事，对，
那也许带来一些外文，就他读外文系嘛，所以他读可能外国诗，有一些那种国外的那种逻辑跟情感也带进了
对
那个中文的、那個。
然后因为刚刚讲到他们是在河北嘛，河北有一个是、嗯、有一个山叫太行山，把华北平原切成两半。我们以前读地理的时候都会读到这些嘛，什么华北平原啊，嗯、然后
对对对，
那个太行山，所以太行山这个东西在他第二张专辑里面就出现很多次，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刚出的时候看一个乐评叫《刀刀缝》，他说这张专辑你可以、
okay.
阿志，如果你有空，或是你在开长途车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整张拿出来放，然后一次放完。
就是他们第一张专辑，
第二张《暨西南路行》，
他
就是
最新这一张，
他有点像一个那个时候那个乐评讲说，你要把他这张专辑想象成一个乐章，就像华格纳、嗯、他有很多歌剧嘛。
没错，
比如说像，那个《爱之死》，它就是一个乐章，但它里面会有很多小节，所以他说这张专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乐章、嗯，然后它每一首歌就是一个一个小节，所以它连贯性是很足够的。
你一定要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对，然后还有歌名啊，就是它里面有首歌叫《采石》，就是说，河北它是一个重工业的省份嘛，然后像他们住在那个石家庄。 就是很多矿业啊。
嗯哼哼，
所以他反正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但是因为就像我们刚才看线上课程，很多人都会解释那个歌词或是解释这个画面的意思。对，他就说，因为他那首最里面最久的一首歌叫《河北莫麒麟》。
嗯，
他说，因为麒麟是有那个天命的意思嘛，就是以前的东周孔子的著作里面有讲到说，得麒麟者是得天下，就是你要被麒麟选中，你才是这个领导者。
这个概念也用在了这个那个霍格华兹的秘密的这部电影里。
对对，就是不是那个邓布利多的秘密，
邓布利多的秘密，对，也用了这个概念。
对，麒麟嘛，反正就是说，因为又讲回来到太行山，太行山就是在古籍里面，像《山海经》跟《愚公移山》讲的，其实都是这边的故事，所以他就把很多神话跟那个融合在这里面，然后河北工业城市嘛。所以他就是会，他有一首歌最有名，那个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对
对，他就是讲说
最有名的歌曲，
对啊，傍晚六点下班，脱掉药厂的衣裳，就是因为河北除了重工业之外，还有很多药厂，
嗯，
然后他说那个有一个网友说真的是这样，因为在他小时候都会在空气中闻到玉米的味道，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说是因为药厂会烧玉米来提炼青霉素。就是抗生素的一种，盘尼西林这样子，
所以那个玉米的味道其实是一种空气污染。
对，反正就是很多啊。所以那个就好像那个大象席地而坐，就是在河北拍的。
哦，
他就是那个导演，就是要那种雾蒙蒙的感觉，然后早上五六点起床拍，全部实景这样。
对对，是很丑的一个城市，就是灰蒙蒙的，然后感觉每个人都愁云惨雾的样子。
对，然后反正他就是讲很多那个嘛，然后他们有一首新歌，其实他很多歌，我那时候跟我国中同学讨论，他说其实他们很多歌在第一张专辑写完之后就都写好，然后在巡演的时候都演，
嗯，
比如说刚刚讲这个河北莫麒麟这首歌，就2015年就写完，
嗯，
然后我用我同学的说法就是他们很龟啊。
啊、哦，也不知道他们中间的这些钱要哪里赚来，是他们各自
没有，就是巡演啊。因为像我朋友之前，在飞车嘛，然后他就说乐团最赚钱的模式就是红了之后开始巡演 ，Asian Tour、World Tour， 其实跟韩团有点差不多了，只是他们的 comeback 会以年来计算，他们的 comeback 十年。
我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巡演，然后就靠巡演，而且他们就唱他们第一张专辑那几首歌，我觉得还蛮厉害。
对啊，然后像我同学那个时候在，他说一年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台湾，全部都在欧美。
对啊，飞车在欧美非常红。
对啊，他说都在欧美，
因为我好像在2013年、2012年的时候听到他们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嗯，
然后那一阵子我刚大一了，那个时候
对啊，就刚好是我大二或大三的时候。
哎，很那个时候刚好 YouTube 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会推那个中国独立音乐到大家的那个推荐栏，
嗯，
那不止万青，新裤子，还有宋冬野，
哎，
对，那一阵子就这些人就是全都是中国独立音乐就特别的红，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是哎，就听宋冬野，其实比较感觉比较对我口味，我就宋冬野派的这样子，万青就比较没什么听。不过我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那个觉醒音乐季有看到他们表演，现场看
哦，他们去威港。
对，他们就 Wake Up 在2018，就是他们倒数第二届 Wake Up 在还没倒之前，
嗯嗯，
倒数第二届那届蛮精彩的。那届我有听到秦皇岛的现场，就有被那个小号震撼到，这是我印象中的事情。
嗯，
所以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蛮有共鸣。
因为他前面接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他下一首什么，
对啊，
就通常表演就是这样，就歌单只有他们知道，
没错，啊，没错，
除非他有出来讲说啊，下一首歌。对，而且我刚不是讲说那个主唱几乎没讲话嘛，
嗯，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人，他也会出来穿插一下，他叫李征辉，嗯，就是他们的萨克斯风手。对，就是我 Fresh 拍那个在哈啊啊啊乱叫的那个，然后
OK，
对，反正我后来又去查说，干为什么要就是加这一段，因为他其实后面很多是没有人声，就是乐器堆叠上去，然后再加上这个吼叫。
嗯，
然后就有中国网友在下面留说，这个叫巨龙翻身，巨龙的嚎叫，因为莫麒麟嘛，就是麒麟被重工业人类的东西污染染黑之后， 他对于社会对于这个世界发出的不平之鸣，可是他这是说麒麟啊，不知道是龙还是麒麟。
OK OK，
对，我觉得
龙的嚎叫，
对啊，因为你看像石家庄人这首歌他也讲到嘛，夜幕覆盖华北平原，
嗯，
忧伤沉浸他的脸，
就他们歌真的都是蛮就是在不平之鸣啊，的确是在，
对，我觉得是甚就是刚好打那个时候的我们在读大学的我们，跟从大学陪伴到我们到现在出社会三十几岁，
嗯，
就那种迷茫，跟你进了社会之后你庸庸碌碌，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哼哼哼，
对社会不满，然后对自己可能高不成低不就，
对，就是有志难伸的那种感觉，
对啊。然后他后来又变成一个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个格局，他在讲整个中国的社会，
嗯哼哼哼，
他们就说哎，为什么有一首歌没有被禁，就是有一首新歌没有收录在第二张专辑里面，可能会收录在第三张，没有歌词的，这首歌叫《永嘉彗星》。
所以他们第三张专辑不会出来的那么晚，就对了，不会在歌词，
没有人知道，
也说不准啊。
对，没有人知道。反正《永嘉彗星》，我还真的不知道有这首歌存在，但是因为他们好像在也是在两三年前就第二张专辑刚发完之后演过这首歌，
嗯哼，
它叫《永嘉》，就是永远的永，然后嘉义的嘉，然后这是。那个西晋一个皇帝的年号，
嗯，
然后那个有一个古籍他就记载说永嘉年间有一颗彗星贯穿中国，
嗯哼，
然后因为以前的人都说彗星是灾祸嘛，
对，
所以在观测的这个官员报告皇帝之后，皇帝就有点紧张，然后后来就发生了一个事件叫永嘉之祸，
嗯哼哼哼，
对，就是匈奴人跑进去绑架了这个皇帝，然后所以进士才难度嘛，所以他就说这个叫衣冠难度，
嗯哼，
因为只有汉人才会把衣服穿好，就是那些蛮族，就是以他们的视角，蛮族人是不会把这个，孔子也说过，就是无其披发左衽夷，没有管仲的话，没有管仲的话，我们都要把衣服倒穿啊，
我们有学过礼啦，
对啊，类似这种。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这个在隐喻说南方都富庶起来了，可是他们南北发展不均嘛，因为南方都是沿海城市，像什么杭州啊深圳啊这种，可是他们像石家庄跟天津这种，对对对，
那一定最快发展，
讲说这种南北贫富差距之类的，
他们真的是文艺青年的，他们的那个读书啦什么的典故什么的，
对啊，
就是肚子里很有东西的人，
因为你看那个像我去看那个造访万能青年人，下面的人也是有留言说，因为他前面他不只是一个表演的 session， 他是有那个他介绍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二千啊主唱，他介绍他们的这个环境给他们的那个有点像是经纪公司的老板吧，但是他们是自己独立啦，就是自己录音然后自己发片，可是他们把他们演出代理给中国一个很大的音乐公司叫摩登天空，对，然后摩登天空的老板就去参观他们的那个看他们表演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下面就有人留言说，二千在介绍录音室的时候好像小孩子啊，在介绍玩具间真是纯真的一个大男孩。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将那时候第二张专辑将近40岁嘛，然后现在又过了40岁，搞不好他们会写出更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说不定，
对啊，他们从文艺青年变成文艺中年了，
对啊，就像我们也变成快变成中年了。
对社会应该是有不同的想法的啦，我觉得有些事情很妥协，但有些事情还是看不过去这样。
对啊，而且很久没看表演了，很久没站这么久了，第一次站到膝盖痛，
哦、发现了自己总是还是要运动一下这样子。
对啊，
那看表演很爽哎、欸，我觉得我也是一阵子没有去真的站那么久了，上次就是去年去日本之后就没有再看过
哦 ，Fuji Rock，
对啊 ，Fuji Rock 之后，不过你刚刚讲那个就是情。歌曲啊，会带你回到那个时光去的，这个我蛮有共鸣的。
嗯，
就是我每一个阶段，就是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个代表的歌曲。
嗯，
就我一直印象中，我去台北那个，我还没有去考台艺大，那个时候我考过那个北艺大的戏剧系。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听的那个 MP3，、嗯、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就听 MP3。那个时候听的歌是劲舞乐团的《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就是每次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去面试戏剧系，然后我没有任何的才艺，所以我只好在五个就是戏剧大佬面前唱周杰伦的《爱情悬崖》。我跟你讲，唱完之后， 我出去门口，金世杰在外面抽烟，他还对我比了一个赞。我想说，我靠，
怎么有人敢来这边唱周杰伦的歌？
那个时候我没还没想那么多，我想说金世杰跟我比赞，稳了，进了，可以来演戏当编剧了。结果连备曲都没有，金世杰骗我，
你跟那个宅男梗图一样，操骗我，
操骗我，对对对。然后我就听到《劲舞乐团》这首歌曲，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往事。
那他歌词是怎么样写？
他其实跟那个台北经验什么其实都没有关系。
嗯，
而且他叫做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哦，他的 MV 啊里面全都是阳明山，欧洲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首歌就是好听，就是他的歌
对，有时候就是这样打中啊，
对，就是打中这样。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众朋友可以去试看看这首歌曲，我推荐给蛮多人，他们都蛮喜欢的。
欸，像我前一阵子不是就是又回去听周杰伦以前的歌嘛，
嗯，
然后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在开始前有聊到，就是说他的歌第一个到了你过中年过了30岁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很好唱。
对啊，
对，
啊對，
然后再加上像一路向北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嘛，就不是方文山写。
嗯， 嗯，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屌啊，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他整个的韵脚只有 A 跟 A，
嗯，
就是那个 A 跟向北的北那个 A。
OK，
对，后视镜里的世界，
离开有你的世界，
对，
okay, okay.
越来越远的道别，两个 A 嘛。
嗯嗯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早期的歌比较讲求韵脚，
嗯，
他后面的歌有一点点刻意不要押韵。就是、
对、
就是、
然后第三句开始就你转身向北侧脸还是很美，之后就一直 A、嗯、然后到最后是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然后之后就没有了、
嗯、
就一直是 A。 我后来发现、
啊、
我干、
啊啊、
可以这样哦、喔、
就押韵押到底这样。
对啊，还有那个我觉得十一月的肖邦那个时候是巅峰期。
对啊，
就是他最讲究那个巅峰期。
我也是认为十一月的肖邦是他的顶峰。有很多人说八度空间之后就不行了，我想说怎么
感觉他们没有听，他们没有听十一月的肖邦。
对啊，
你去珊瑚海这种在酒店被唱烂的歌也是很讲究的好吗？
对啊，当时很讲究的珊瑚。
我有一个朋友，
你很内行、欸、
不是不是，这个真的是我朋友，这個、不是我本人哦、喔、这我有个朋友很爱去酒店，一个滴滴这样。
OK，
对，我比我小，然后一个朋友他很爱去酒店，然后有一天我就在他开车载我，然后我就这边唱珊瑚海，广播刚好播到、
嗯、
然后就说你知道这首歌要走店的人都要练吗？他说你一进去、嗯、如果你自己在那边抓小的时候你很会唱歌，妹妹都要找你合唱珊瑚海。我想说这是傻小、
欸、我会很有共鸣是因为我也有一个常唱酒店的朋友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所以我可以证实这件事情真的。那个妹妹啊过来之后她会说哥哥你会唱珊瑚海吗？我靠，真的啊！对，你骗我没有骗人，
这没有，这已经不，这不是都市传说，这是 true story， totally
true story,
true story。
这个是 common sense， 酒店必走店必唱，
对，必唱。那活络气氛，就像朋友唱歌，活络气氛进去就是先来个快乐崇拜
之类的。我应该说，以前我们可能国高中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嗓子保养的那个观念的时候，
哎，对对对，
每个人都第一件先唱《千年》，那个叫什么《千年之恋》啊，
对，就是那种乱飙的，唱到爆
掉的啦，死了都要爱呀、啊、等等的那种，就是
天高地厚，
唱到破音，那天高地厚等等的，就唱到破音，然后大家就很嗨，然后后面的东西就在吃东西，因为已经唱不下去了，已经哑掉了。就是以前都是这样子，
对，那个彭大海喝到最后已经没有用了。
对啊，那个有个屁用，那个越喝越甜而已。
不然就是喜欢唱那个我期待。
对对对对，我期待等等的。啊，以前那个周杰伦的歌，其实你真的去细究，十一月的肖邦，他那个风啊，还有珊瑚海啊，其实都是很高的歌。那个风有一个第三阶段，有没有？他们唱到 C 段去的时候，嗯、在山腰间飘一
段。哦，对 对， 对，那段
那一段，哇，那段这些真的是要唱上去，真的是会死掉。
对啊，所以如果你跟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可以去 YouTube Shorts， 就会有很多对岸的网友很好心剪一些周杰伦神级现场，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对对对，
现在的周杰伦是带法片带放大片的阿伯。
不要讲得很像有否息好不好。
Remova 最近有拍 Remova 广告，拍的不错。
对对对，
跟 Rose 另外一个广告 Rose 拍的，
没错。
今年就他们代言了
这个亚洲区两位代言人。
对啊，
他现在一直在那个澳洲的各个那个公车站，只要有放到他的海报，他就过去合照，在限动说请 tag 我，有趣的朋友可以 tag 我。我上次有跟你讲，因为我有加入一些那种脸书一些击败的社团，反正就是
哦，你说什么外遇研究社
之类的，对，有些什么外那个大学生那边讲干话的，然后他就说，要不是因为他是周杰伦哦，我看他的限动真的想给他退追，
太像中年人。
那个他在澳洲看到什么门牌号码是168，就说哇一路发。
那他的造型是不是戴那个很大的墨镜，然后毛毛把整个头弄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
一贯的造型啊。
然后我就查维基百科，周杰伦真的45岁了，惨惨，他真的都讲一些45岁的人在讲笑话了，他已经不是我们以前的偶像了。
你还记得以前会有一些明星打篮球的节目，还是什么公益篮球赛？然后他一定要包那个很怪的头巾。
对，然后包头巾嘛，然后他那个，我记得他是好像上那个有百分百啊，有百分百那个时候弄了一个小猪跟他打球。
哦，对对对，类似的
宣传那个《本草纲目》，还有穿那个很宽大的那个上面写一个周，有没有？很宽大的一个。
嗯。
然后他跟不知道是谁忘记了，反正就组一队，一个有刘畊宏嘛，然后另外一个忘记是谁，反正就在那边打，然后他们打说打输了之后要在中间喊100次哎呦。然后，哎呦，哎呦，哎，100次的，啊，这么丢脸的事情，他还不好好打球，他那个运球不是都乱运一通，然后就乱传，他传球是不看人的嘛，你知道这件事情？
对，
对他传球不看人，
他就乱，他乱，而且乱投啊，
对，他就乱投，然后乱传，然后传到一半之后，刘畊宏过来跟他说：“我们输了有惩罚，你知道吗？”
太耍帅了，
是看不过去，超好笑的。其实早期那些节目我真的觉得还蛮
对，还有那个他不是突袭周杰伦的那个家还是录音室啊？周杰伦那个小 S 拿那个鞋子闻说，周杰伦脚不臭哎、欸。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早期都那个风格啊。然后他们还送一个啦啦队队员来去帮周杰伦应援，然后周杰伦那个时候还是哀人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一直捏帽眼，然后一直躲，然后说你们离我你们离我远一点，不要再过来了。
对、啊，
可爱。
周杰伦现在转变太大了。
对啊，我很喜欢那个时候的周杰伦、欸、那个时候被吴宗宪还有康康那个时候他们在那边就是，
我说哦有啦，他说开宪哥跑车结果弄坏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去上那个什么康康秀还是什么，
就讲的说他对对对对，然后说跟吴宗宪要那个要机车，他说宪哥如果我这个金曲奖拿到的话，可不可以送我一台机车？还有这个时候啊，
这都是美好回忆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都美好回忆了，就是就跟歌曲一样，就活在回忆中就好。有时候
对啊，
真的不用太深究
啊。对啊，没错，就是年轻啊，年轻就是
对，
大家都喜欢自己
年轻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东西。
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后来又找到，就是又今天又收到一篇文章，然后他是说他去中国其中一个城市吧，就是。也是三月的事情，
嗯，
就是去看万晴，然后特别好像不知道从什么管道特别知道他们住什么饭店，然后就跟他订了同一间酒店，
这私生
还
私生饭，
对，那他说他是因为老师们人很好，我还吹小号给那个史力老师听，就他们小号手这样，我还吹小号给他，然后还跟基根老师聊，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
很可爱。Tell me, should I go and call up a taxi? We can make out foreplay in the backseat. Please tell me now how that all sounds. You can sleep in while I make.
节目最后再推荐一个 Netflix 上面的 original documentary， 叫做《Blackpink Light Up the Sky》。
我跟你讲，我今天也把它推另外一部跟你一样逻辑的。
哎，你说，你说。
先讲完，为什么会推这部片？
我觉得 Netflix 很厉害，我不知道那个是从他们出道开拍，还是去搞素材。
嗯，
但是他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访谈访得很好，他可以问到那个真的他讲的那个点，然后你可以知道每四个人他们的个性，真的就是完全很真实的呈现在你的面前。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很红，然后都知道他们赚很多钱， 可是可能会讲，就是他从什么出生背景都交代，比如说 Jenny 他可能从小就出去当小留学生，然后到纽西兰，然后 Rose 是因为他父母他们家都是高知识分子，然后姐姐也是律师什么的，然后他是因为太爱唱歌，然后他爸就说啊，不然那个 YG 来澳洲甄选你去好了，你每天在家唱有够吵的，然后就造就了一代传奇这样。
因为我是后面才认识 BP 的嘛，然后我觉得你如果说要认识一个女团，你一定要从他们的人去认识，
嗯，
就比如说 K 潮流也好，或者是那些就是网络上面的那些频道都好，他们有个好处是会帮助你认识这些团员，就是无论是他们在私下的状况啊，或者是说他们小时候为什么而做这份工作啦等等的，其实或是说你看一些韩综，像是什么认识的哥哥，他们也会介绍他们的生平，然后当你对他们的人有所了解的时候，你就会更喜欢他们，你就不是只是单纯是认识舞台上的他们而已，所以就很容易入坑。
对，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对啊，
因为以前你可以，这样应该也是时代转变，自媒体这么多，然后永远都有人在剪一些片段，你可以轻松滑。因为以前你要，比如说你要追周杰伦，你要追蔡依林，你只能每个礼拜六晚上等我猜，或是礼拜天等周日八点档，然后还不知道今天来宾是谁。
你是只能猜而已啦。
对，然后因为他们在节目上面呈现一定是蕊过很多次稿啊，然后再加上因为他可能出专辑的时候就他那个人设，像范晓萱以前就是可爱小魔女嘛。啊，你也不知道他其实最想做的是 rock，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
他其实是很厉害，
很多东西都是包装。可是我觉得女团很多东西虽然也是包装，可是他私底下很多那种团众，或者是比如说他去上人家节目，他讲的东西，其实如果我是经纪公司，我应该会觉得，我干，这个要讲吗？
对啊，对啊，对啊，像那个 idol 就有很多这种就是经纪公司挡不住的言论嘛，
对啊。Cube 对你来说是什么？还剩两年，
还剩两年，对对对，这种的。那我觉得说现在的粉丝很幸福啊，就是你可以透过这种这么多的管道，然后有这么多的物料哦，虽然是这个是资源，物料我觉得是一个很蛮好的一个词汇，就是很多的那种的影片啊什么都可以认识那些成员。嗯、那你刚刚那个介绍这部电影哦，我还介绍另外一部，这部电影叫做这个 ESPA World Tour。World Tour Cinemas，
哎，即将在微秀影城。
对对对，
怎么样？要不要来台中看啊？顺便住一晚。
对，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哎，
对啊，来台中一起看。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看演唱会嘛，我们两个去
看
电影不为过嘛。
ESPA World
Tour， 你这也看到对不对？
对，我这个微秀影城。
我今天要录这一集的时候，我就满脑子我就在想说，我今天要推荐电影，要推这一部。结果你竟然推了 BP， 真是太巧。
讲回来，我觉得 Netflix 的纪录片都拍得蛮好，像是那个 Taylor Swift 美国小姐，
嗯，
或是 Lady Gaga 的，
啊，其实都拍得不错，
其实都拍得不错，就是真的是记录真实跟记录那个当下，我觉得。
对啊，美国小姐也是我看一些片段，然后就觉得说你真的会看完之后对泰勒斯很有好感，就看他的那些拼斗的过程什么的。
对啊，像这种东西的烂伤。也不是烂伤啊，就是以前披头士有一部电影叫《一夜狂欢》嘛，
嗯，
对，然后那个好像是不知道是演的还是真的，就我觉得那部还蛮好看，很久之前看过，
半演半真的样子，
对，半演半真啊，我觉得那个还、
欸、
那算是。
是我也想要提、欸，就是那个 Peter Jackson 有给他们拍纪录片，然后就是很长的，大概有将近四小时的纪录片在 Disney Plus 上面，然后那个时候 Disney Plus 在还没有上市之前，一上市它的最大的噱头就是我们有这个纪录片。然后我有去看，是很惊人的纪录片，很屌。就是 Peter Jackson 真的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帮他们做那种编年史，就是把他们很细节的那一些，他们怎么样成名，然后他们怎么样有一些那种重点的演唱会，比如说什么屋顶的那个告别演唱会等等。然后那些那种影片、哦、那些素材哦，全部都修复过，所以你就看起来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就很像时空隧道这样子，我觉得很厉害。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影像迷人的地方，就这样，那个当下，像我都会讲说，我进剧场就是我要看着 monitor 我才不会睡着。可是我在看完万青那个时候，我当下就明白说，为什么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喜欢看剧场，就是像我同事就说，他剧场是一个做梦的地方。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是在那个很多东西是那个当下，我们刚才讲影像迷人的地方， 跟剧场迷人的地方它是截然不同，可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虽然是截然不同，但是它不并不互相冲突，就是你得到的那个感动跟你不管是在电影院或在剧场，哇，那个震撼，就是很多人是需要那个真实在你眼前发生的那个震撼，我觉得那个当下我就懂了为什么有人愿意进剧场看戏。
嗯，这个评价我是第一次听到，不过我蛮能感受到。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
真人在你面前演出跟那个荧幕真的是两回事。
对啊，像那个我那时候就分享那个阿元的限动嘛，
那
我就说
怎么突然多跳动，
对，我就说太近了吧，因为是他拍那个安宇真是这样拍，
哦，
就他应该不是用什么 Samsung S24 那种很强的手机，
对
对,
對，
然后我就说
演唱会神
机，对，然后我就发太近了吧，然后他居然还回我，他说真的超近超爽，
因为阿远很闲，阿远什么人 tag 他，什么人标注他都会回，他有个
而且重点是我没有 tag 他，我是分享，
然后他也看得到了，对
对，我就说哦，羡慕羡慕，恭喜恭喜，
直接在海巡，因为我之前有分享他的东西在限动，他也是给我来回，
对啊，我就说恭喜啊恭喜。支持爱支持阿元
很无聊啦，
对啊，太闲可以来上我们节目，
对 啊, 對啊，我觉得邀他说不定他会来参加，
对啊，
这个剧我跟我妈妈有买那个芝加哥最近有那个好，
哦，有
百老汇那个芝加哥在七月的时候會來，
那个我们也有
做北中南的巡回，然后我们也买了，就还蛮期待的，
可以可以，对啊，
好， 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有的분Good night， 我是 Poyo，
阿妞，我是阿志，
감사합니다，
要去追一集哦，
耶，yeah， 下次见喽，拜拜。